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今天的主人公呢，有着很离奇的经历啊。他是一位牧师，走访了台湾大大小小的监狱，改变了至少3000名囚犯的人生。他创立了中途之家，为走出监狱的人提供衣食住行，同时呢，他还手上握着3个博士学位。但是他的过往却是充满了争议，杀人、放火、抢劫。您不信啊，我们就来问问他。
李博士，我们知道您现在的身份是博士，但是您在小的时候呢，其实您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这么说不过分吧？
是，一点都没错。是台湾38个监狱，我待过14个监狱，我从18岁一直坐牢坐到26岁，我一共判过38年的徒刑，所以我对监狱算是了解，算是很多的。以前在帮派里混，那么我参加了一个帮派叫竹联帮，是全台湾也是世界最大的华人帮派，曾经发展到25万人。我在里面就是一个杀手，专门打砸抢、干尽坏事的人，所以说我过去是这样，并没有错的。
所以现在您在谈论自己过去这个打砸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能感觉到您并不避讳去谈这个话题，是吗？
是。
但您对自己的过去有没有过悔恨呢？
那当然，因为过去做了嘛，男子汉大丈夫，做的就坦然认错啊，不要这个有愤世嫉俗的想法。其实坦白说，很多是自己付上的代价，有人怪这个怪那个，怨天尤人都不是出路。其实坦白发现自己内心这个挣扎，坦白承认自己是最好的路。我坐牢刚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会讲英文、日文、法文还有德文，会一些，所以我找工作很容易，找那个一些5星级的饭店。可是有一个麻烦，那个写东西最后请问你有没有前科，是这个就面对这个问题。那么你说没有，以后查到了一定一样把你请走路。那你说有，那你想他说啊，如果有请问你犯过什么错，我不要讲别的，我光这个 robbery 抢劫跟绑架就吓死人了。所以常常看到人家看的我字写的很端正，一直看一直点头，看到后面哇，他说你以前犯过这些错，他说那我要开会，那就是不录取了嘛。所以后来我选择还是坦然面对，这样比较好。后来呢反而成为我的祝福。这样
我们来谈谈您之前的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会很感兴趣。您之前入狱，小时候甚至在初中的时候
是
就当真是杀过人是吗？
是啊，因为小时候喜欢打架闹事。我为什么会霸凌别人，是因为先被霸凌，然后慢慢就要组织力量，因为一个人打不过其他人嘛，2、3个，你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参加帮派。所以我小时候参加过几次帮派，什么神州铁汉啊，我自己搞。后来慢慢以后啊，就像中国人的自立门户嘛，所以自己搞个虎威帮，就是老虎不发威，给你当病猫，就慢慢慢慢的。后来我进军校，因为我们军人家庭，我爸爸是黄埔军校的，所以呢后来把我送到陆军官校，我学会这个杀人放火的本事。军人嘛，就是这个开枪啊、用刀啊这一些。1971年我在陆军官校因为带头打群架被开除，开除以后回到台北再念了2年书。后来我加入飞鹰帮，后来因为表现好被人推荐进到竹联帮。竹联帮是台湾也是世界最大的华人帮派，发展到25万人嘛。拉我进竹联的叫做陈其礼，是很有名的黑道的大哥。对，他说代号你要跟我混，要吃香喝辣，就2个本事，一个就是不要脸，一个就是不要命。所以我就学会不要脸不要命，因为有人教嘛，没有人教你不知道。哦，要开始要债的时候哪里就想到2个不要，那不要脸你的表情就要一副就不要脸， 不要命，那更是让吓死人，光你眼神，他就教我们用眼神，要在眼神就吓死人，对方不给就拔刀杀人，拿枪打人。因为我去人家家里要债，当然他不可能一下准备几百万给你，不可能，但你不给他厉害，他怎么会下一次会给你呢？所以呢，他给你哭啊叫啊，我说你跟我讲这么多，意思就想赖债不想还。他说不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给他时间。我说给多久呢？他看我这么好讲话，三个月可以吗？我说你有听过竹联帮第一次要的第二次有三个月那么久吗？他说你最多多久呢？我说一个月。他说没有问题，他都说没有问题，他只要把你打发走都没有问题，这是一般的心态。后来我说好，那就这样了，一个月下个月今天来拿，你一定要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不行的，那我就留个纪念。他说留什么纪念？我就看看他眼睛鼻子嘴巴，看看他大腿，我说拍一下，我说你大腿长得不错，他吓一跳，我拍他一下，我就手拿到后面来，我这里一把刀扁钻，
藏在脚后跟，
对，一个铁圈，一根铁三角形的刀子，我拍他一下放在这边，拔起来大腿就咔嚓一刀，
哎呀太逼真了，
七八公分高，三角形的刀很容易进去，但出来不容易，还要这样拔出来，血就喷出来，我就要跪在地上，血一直喷，我就要手放在后面，我就慢慢拿刀啊跟那个白色的手帕慢慢擦，他希望你赶快走，他要去看医生啊，我就慢慢擦慢慢擦，制造恐怖气氛。然后我说好，我这样今天就放过你，我就带这个纪念品，老板相信我来过，下个月如果你没准备好，钱就不要了，我把你腿割回去。我说如果你去报警，我连你腿都不要，我把你头割回去，反正这叫不要脸不要命嘛。这样讲你知道他去偷去抢去骗，他都要还这个钱，
是
我们以前就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学那个不要脸不要命学到的东西。当然不要脸不要命也不怕坐牢，所以监狱进进出出，台湾话叫落马愈来愈大尾，流氓越来越大尾，所以这样监狱就进进出出，因为你要在黑社会要搞出个名堂来，你要让人家看到你吓得跟鬼一样，又敬你又吓又怕你，你就要搞这一套嘛，那是人家教的，我本性也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您刚刚说了，就是说肯定要入狱嘛，道行越来越深，
是，对，
可是您入狱的时候还是有逃狱的经历，而且试图逃狱过几次。
是我后来呢送到兰屿区，又送到绿岛，送到台东阎湾资讯总队，有一天我抓到机会就跑，因为我要关都关五年到八年，很苦，天天开山挖路，现在居然兰屿绿岛是外岛，现在送到台东阎湾资讯总队，有一天我抓到机会我就跑了。我呢一个人呢，我心里想一爬到墙上啊，一枪就打死你，不行，要找另外一个，也不能太多，找一个，然后呢万一一枪打到他，我就有机会跳出来，反正八仙过海嘛。就是1976年7月24号我带一个朋友爬到墙上，警卫发现开枪就没有打到我们，然后呢他们放狗追啊，放狗啊，管训的养了20条狼狗，长得又大又难看，他们抓犯人专门跳起来咬你喉咙的，不要你活的，最后他们放狗出来追我们，跳到一个大江去，台东最大的河叫卑南溪啊，趁着台风季节跳下去，结果刚好也被棵树撞到，抱住那棵树就冲到太平洋去了，本来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到了，5分钟那个浪一下把我们打下去，在太平洋漂了2天，哇，几次鲨鱼从我们旁边过去啊，然后呢又饿又冷，后来2天再漂了以后再游回岸上，然后穿越中央山脉，台湾一个中央山脉嘛，过来到旗山甲仙，到高雄那边，最后回到台北，逃亡成功，警方悬赏30万抓我们，那时候我们穷凶恶极，就不再要债，我花了100万台币买了一把狙击枪 M21 的狙击枪，我是竹联帮最早有的狙击枪，可以打1000公尺，有高倍数望远镜，尤其厉害，这个狙击枪有 silencer，有消音器，打出来没有声音的。那我是陆军官校，曾经当过射击队队长，所以我枪法蛮准的。我就专门就不再要债，就专门找一些黑道的大哥勒索，一开口就是100,000-200,000的。有些人乖乖怕我们不要命嘛， 警方都悬赏这么多钱，四十年前不要命就乖乖把钱给我们。我就找那些是卖军火卖吗啡开印钞站的，那么就盯住他到那个舞厅去，我就用枪打他屁股打穿了，立刻送到医院。第二天他就叫他的兄弟带200万台币，一捆10万20捆，那么我这样打了3个，这个黑道的老大哥啊，台湾的警察到处都在抓我，后来我就被抓回去了。我在高雄要逃亡，1977年，结果被人家密报监局抓到了，送回管训队。哇，3副脚镣脚铐硬的，1副12公斤，3副36公斤，被一个30公斤的碎石头吊在树下吊了2个月，用手铐铐到2个月。对，哇，我脚都肿起来跟面包一样，我手按下去扶不起来。2个月突然被借接到台北地方法院，又多判了14年6个月。因为我逃亡的时候带着个兄弟跑出来，我们在监狱可以共患难，在大海鲨鱼旁边特别能够共患难，出来以后弄了很多的钱就不能共享了。总而言之，勾心斗角都不是好东西，反正有一天大打出手。后来我们老大陈启礼来把我们拉开来说，自己人还在这里窝里反，那个人说吕大豪，我有一天非要给你死，我冲上去要揍他，他跑掉了。后来就没有见面，后来几个月我被抓回去以后，2个月以后他也被抓到了，犯下了一个重大刑案，一个绑架勒索的1500多万的重大刑案，他想报复的机会来的，一口咬定跟法官说吕大豪是犯罪集团的老大。法官因为我前科累累，把我判有期徒刑14年6月，加上我以前的一共38年，我那时候才24岁，我一算呢要到62岁才能出来。
对，
哇，所以我在每天在房间，我房间才这么大，每天睡12个人，每天我在房子里面原地跑步10000下，要训练我的腿力，physical body learning， 每天就是准备要打冲锋，
还是准备逃？
当然，我还有5年到8年都跑，都忍耐不住的。现在判30几年，你说我不跑干什么？我当然想跑。可是就在那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大学的女学生写信给我。这个女孩子是个国立大学女学生，我不认识她。她哥哥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她哥哥后来因为犯案被抓到了，警察一打她就把我咬出来。后来我替她哥哥把案子扛起来。她哥哥后来继续在中央大学物理系读书，2年以后。他哥哥一个偶然的机会，爸爸妈妈看一部电影叫做孤心泪，现在叫做悲惨世界，真实故事，男主角跟我很像。爸爸妈妈睡觉以后，这哥哥跟妹妹说，哎呀，这个男主角跟他认识一个叫吕大豪很像。他妹妹说，吕大豪不是个江洋大盗吗？他说是啊，但他以前不是，他高中同学啊，他曾经出卖过他，哎呀，觉得对不起他。这个妹妹刚刚信耶稣，才信2年，就很热心传福音，听到哥哥说你对不起这个人，这妹妹有一点赎罪的心态，咦，就打听我的地址，写到外岛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外岛有个大学女学生写给你，当然很好啦，我就跟她通信，通了20几封信，我就跳海游泳出来了。后来
这个女同学专门逃狱吗？
不是，那时候她当然希望我不要跑，而且传福音给我。我是想，哎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是如果自由股，其他都假的啦。哎呀，你坐牢谁会理你呀？哎呀，我就想逃亡，要偷渡出国嘛。我跑出来以后，跟她见了几次面，她传福音给我。后来我又被抓回去，判了14年6个月。我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会理我，我是个朽木不可雕。但这个女孩子在祷告的时候，她本来想放弃我，听到神说去传福音给她，我要用她。这个女孩子就每天写一封信写给我，一直写到250封信。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睡我隔壁房的来看我，聊了一半突然一下抽筋就死了。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不到40岁一个年轻人，黑道大哥就这样一下死了，
有权有势什么都有了。
对，我看在窗外，人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想到我的一生一直在犯罪的圈子，我到底想不想犯罪，我并不想，我想不想坐牢，我更不想，我妈妈来看我没有一次不是哭着回去，我妈妈有一次当我面前头去撞墙要死给我看，我跟我妈妈多少次保证让我这一次出去我要好好洗面革新重新做人， 带给我妈妈无尽的悔恨。我妈妈居然说，我一生最后悔就生了你吕代豪。我说什么话嘛，我长得身高180公分这么帅，你怎么讲这种话？我要逗她嘛，就让她笑一笑。我妈妈笑不出来，她说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妈妈怎么笑得出来？孩子盼38年，她怎么笑得出来？我也不想让她难过，可是黑道的诱惑力啊，黑道的诱惑力太大。我都知道做劳保，谁不知道？抽烟的人呢，不知道抽烟对他肺不好；喝酒的人不知道喝酒对他肝不好；赌博的人呢，不知道赌得他倾家荡产。那么谁不知道打吗啡的人不打得他妻离子散？都知道，做不到嘛。就在那一天，那基督徒弟251封信寄来了。他代号，你不要靠你自己。你一生靠自己得什么？信仰不是劝你为善。把我吓一跳。大家不是认为宗教都劝人为善？
对啊，这个反差很大。
对啊，我怎么不是说那干嘛？他说他不是劝你为善，赐给你行善的力量。这句话扎我的心。他说信仰是讲真理，不是讲道理，真理是赐给你行善的力量。那一刹那，哦，难怪他耶稣讲一些看的好像没有道理，其实都是真理，句句扎你的心。所以那一天我跪下来，我经历重生，我把耶稣基督开始真正当做那么回事。以前都认为，哎，信仰嘛，都这么回事那么回事。他来看我的时候，他要我好好祷告。我说我有，我每天用英文、法文、日文祷告。我说今天我们念那个国说国说国，你还是没都国祷告。他说行，过哪里哇？个什么就就就过去。我啊，会有日文祷告嘞。他一听，我有，你看我这么熟练，还 We get us there, that's my heart。我还用德文祷告，我以为我够熟练吧。他一听就是没重生的人讲的话，这不一样。所以那一天我开始改变。我开始跪下来。神就把使命给我。我就把房里都12个人坐牢，都判15年以上徒刑的人，我就一个一个的带。我开始有爱人的心。以前谁管谁呀？老子信耶稣，我个人的信关你啥事儿？但是现在不是了，要带他们读圣经祷告。半年我们全房的人都信耶稣。
我这时候想问问当年的那位女孩啊，您当年知不知道您写信给的这个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但是他用他的才华来去掩盖他的信仰，他用他的才华来去展示自己的一切，但是他的内心没有真正去有信仰。您有没有曾有一刻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朽木不可雕矣？
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是我20岁，所以20岁的一个女孩子，你说她单纯也可以，你说她无知也可以。其实我传福音给他的动机是非常简单，因为我哥哥曾经教坏了一群朋友，就是这个老大就是他嘛。但是当时我哥哥犯了罪的时候，犯了错的时候，他把我哥哥的案子扛下来了，应该也不叫赎罪的心理。我觉得我哥哥对不起这个人，我们应该把耶稣介绍给他，这是个很单纯的一个意念。我生活在一个教育世家，而且中规中矩，我不会想太多的，所以说单纯也好，说无知也好，我不知道这个黑社会是怎么个回事都不清楚。但是当我开始写信给他，我18岁信耶稣，20岁的时候听到把我哥哥带坏的那个朋友在绿岛，那我们家就2男2女，那我弟弟呢，他在13岁到15岁之间，他就很崇拜英雄，他说姐，这个大哥很照顾我们，我们写信给他。我说要写你自己写，但我呢，我不反对寄一张圣诞卡给他。我每年的圣诞节，我大概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本来很平淡的生活，很劳苦的生活，里面加上了色彩。所以呢，我呢，我非常的很愿意把这个喜乐跟盼望，有充满爱的生命啊，影响我周遭的人。我想，我已经写了寄了50几封圣诞卡给我周边的人，多写一封不为难。
但我想问您一下，像刚刚吕博士所说的，您写到250封的时候他感悟了，250封可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正常人给一个喜欢的女孩写信可能都没有办法写到250封，您那个时候是真心的喜欢她吗？所以给她写，还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要插播了，我写了没到大概10几封信，就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 说我是吕大哥，我说咦，这个吕大哥不是在监狱里面吗？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哦，原来他脱逃了，而且不但脱逃，脱逃成功以后，他还是在那黑社会里面嘛。他约我出去，我哥哥也帮我一起带过去。我不碰面则已，我真的被他的所言所行，是用两个字叫吓坏了。就譬如我举个例，我们去看电影，我们一伙人去看电影，他呢在电影院抽烟也就算了，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他脚翘在前座的人的椅子上，所以前座的人回头，因为不舒服嘛，回头看他一眼，他就烟呢吐在人家脸上，用脚示意叫人闪开。他这个是大爷坐的地方，一举一动啊，让你觉得这不可理喻。而且呢，有一次他用摩托车载着我，闯了红灯，警察看到来追了，他就停在一个地方叫我下车。那我想他要自己私下去处理一下，没想到我一下车以后就咻，很快的就跑掉了，让警察追。那我隔天呢，以后就问他说那结果怎么样，他一副很得意啊，他说呵呵，谁叫这个警察死追我，我跑到一个死巷让他进来，我一抬拳啊，拳击啊，揍他，保证住院两周。他还很得意，所以我碰到这种人我是不想再接触了，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善良，我的爱心就是不能够影响这个人，而且这个人好像良心已经被热铁烙惯了，所以我就跟主讲这个人还给你了，我没办法传了。过了不久他又被抓回去监狱了，我是不想再传了。结果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听到很清楚，主告诉我去传福音给他，我要用他。虽然我不认为这个人会改变，他在监狱里很安全，我是还是很听话很顺服的人，所以呢，我就开始每天写读经心得寄到监狱里去。对我来讲并不为难，圣经说命令的总归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神既然要用这个人，然后拣选了我传飞写信给他，那我呢只要有假日我几乎就到市场去买一些东西，猪小鱼干辣椒啊什么，就送过去监狱给他。我认为这个是这样，一个人要无愧，我是善良的，因为我不敢喜欢这种人，而且我认为这个人大概也不可能信耶稣，但是主既然叫我这么做我就做。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每次暑假连续假日我去看他的时候，带些吃的去，因为监狱里面就是一个大锅菜嘛，一周这个大锅肉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会自己弄一点，这是我能做到的，因为我认为我就是要做一个主的爱的天使，因为主爱他嘛，我是爱屋及乌嘛，所以就做我能做的而已。我去看他，甚至于到一种地步啊，监狱的探监人一看到我就说776，因为在监狱里只有编号，他的编号就叫776，我说是，对，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女孩好痴情啊。那时候我还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对这样的一个人痴情，怎么可能呢？我是对我的主痴情，所以别人就误认为我对他痴情，我就这样做主爱的小天使，每天提名为这个人能够生命能改变祷告，每天写个灵修心得寄过去，我有一周有一两堂有空堂半天，我就会煮一点东西带去给他吃，就这样。我完全没想到当我写到251封信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编号？因为我们对不起来，我讲的跟他讲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他会谈情说爱，作诗作词追我啊等等，那我不再跟他谈情说爱，所以我写的灵修心得一定要编号，说那几封信你收到没有， 我附上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才知道写到251封信。我有一天接到一封回信的时候，我竟然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个人生命啊完全变了，原来他写信都是取悦我来着，就写了一封信，他好像有一个对象跟我一样寄来给我，就是我所爱的主。我就很惊讶，我就跪在地上说哇主啊，你也可以改变这么样一个人，连我都没有想到。
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啊。我这个时候还想最后问一下，这位女孩，当年的这位女孩，在您跟当年的黑道大哥结婚这么多年的时候，有没有回想他的当年感觉过后怕？因为您嫁给的可是台湾数一数二的黑道大哥，您曾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梦中这位黑道大哥突然间又走回了原来的他，因为他的过往，因为20多年的历史，这可不是说抹得掉就是能抹得掉的。
应该这样讲，一个人翻转改变不是一下子的，所以当我要面对哎这个感情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候，我很清楚的求问主，知道哦，这个人上帝要为我预备。那既然要为我预备，拿马上约法三章，因为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背景我也不认识。他出狱，我们两年，我进神学院，他跟着跑进神学院，是这样的。这感情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呢，我怎么可能把白马王子设定在监狱里呢？可是我又解释不出来，我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所以当一结婚以后，对一个正常的女孩子来讲，那是灾难的来临，因为她思想也跟我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我是中规中矩，她是一不小心就越了社会规范的人，那所以她也不太认识圣经，那怎么办呢？哇，难处真大。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神就跟我讲，你愿意不愿意为我常保持一个单纯的心，就是这份单纯。我觉得智慧的主，他就无论我遇到什么艰难，他就成为我的智慧。他也不太会跟人家沟通，他都用行动来说话的。他对你不舒服，他人就出去了，大哥不回家的了。然后他也不跟你吵架，他翻了个脸你就很恐怖啊，对不对？他说他不打女人，你还是很害怕，也没有办法沟通。我全部就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爱的，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他啊，这流泪啊。主就跟我讲说，孩子啊，你要这样看，你要用我的眼光这样看，你要用这样子说，你要这样子想。我说主啊，他叫我要改变。我说主，我已经这么好了，你还要我改变？他这么坏，你都不跟他讲话，那么我们两个距离会越来越远。我说不行的。主说，哦，不是不是，孩子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么听话，常常到我面前来，我请你改变，你都说你没有办法。他呢完全不到我面前来祷告，你怎么改变？我想想也有道理。总之我哭也好笑也好，我不顺服神，这婚姻不了总走下去，我就只好说好吧。神说所有问题的钥匙自己身上都有，我就说就那你就改变我，因为我真的做不到。我的好也像一件破烂的衣裳一样，我没办法影响另一个人，随时遇到难处都来到主的面前，我请主改变。但主真的改变我的那刹那很难，因为不是我改变自己，是主改变我。我认为不可能了，我的饶恕也好，我的宽容，我的忍耐都到了极限。但是当主改变我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从外面回来也改变了。所以我后来就下了一个定论，我改变他没有用，我改变自己嘛，啊，我改变不了自己就主帮我。悔改的灵啊，带出悔改的恩膏，就是我关心谁，只要我能够改变，对方就会改变。啊，真的，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瓶颈，一步一步的突破，神就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共鸣，这很奇特，那就是只能说主做。所以他这样一直改，我只能说越来越惊叹我的主，哎呀，我越来越信任他，就这么走走走走就走到现在。本来我年轻的时候想我走不过去，很多的关卡我都认为我过不了，但是主都帮助我，他就也一直变，我一直改变，他也一直改变，真的很奇妙。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甚至很多携手走完一生的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是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两个完全出生在不同的家境，完全不一样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我只能够说我的主是个智慧的主，用这个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可以治得了他的聪明。因为我并不是像他这个样子多才多艺的。
吕太行，我想问您一下，就自始至终太太都是非常崇拜您的，包括您以前是黑帮大哥的时候，一直到最后，其实您的才华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做坏人很容易，做好人难，尤其是从一个坏人做成好人太难了。有些时候就算您想做好人，您身边的人都不觉得您是好人，我想您一定经历过这个过程吧。
当然，我坐牢出来的时候，因为竹联帮嘛，我那个朋友，我那个大哥鸭子，他想我总是要回到帮派里面去嘛。后来发觉并没有这样，然后呢，我呢居然带陈启礼有一次吃饭喝咖啡，顺便让他到我们教会去，因为他很出名，教会都拍手欢迎他。他那一次如坐针毡过后，就有问他说：“戴鹤好久不见。”他说：“哎，算了，不要去找他，他在教会里当洋神仙去了啊。”所以最后我那个大哥陈启礼，因为政府抓他，他跑到柬埔寨高棉去了，待了十几年，后来死在那边。 他算是一个心目中很敬佩的，算是很讲义气的人啊，过世了。我的感触啊，真的是人不容易啊。你要想回头，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想，一个很重要，自己的责任自己担，不要讲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呐、啊，这是找理由，愤世嫉俗啊，黑道诱惑力呀、啊，这个那个。我想啊，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依靠，何况有了太太，她替我生了两个女儿，都是伯克莱大学毕业的，现在在我们身边，这个都给我家庭很大的力量。我想到我的妻子啊，妻女常常等着我，有时候会想黑社会诱惑力那么大，有时候因为做传道人，看到别人孩子在学英文，在这个学东西，学打鼓弹琴音乐这一些，你不见得有这个钱啊，是吧？在台湾那时候的环境，二三十年前的环境都不容易，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后来我托福考了630分嘛，
嚯，
600分就可以申请哈佛的，就考630分，总分660分，我就到美国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教育学博士，一个神学博士。后来他们请我在美国，那么一个教会$80,000请我去，我当然答应，想那些给我办身份，当然很好。后来呢，祷告主说没有人钓鱼是在游泳池钓鱼的，我说怎么会有人在游泳池钓鱼，游泳池一条鱼都没有。后来主告诉我，我就是那个，所以我只有顺服啊、哦，顺服才会蒙福嘛。本来我不想留在台湾，因为黑道常常要抓管训，一抓管训那个一搞好几年，所以我不想要留在台湾的，能够到美国去。可是上帝呼召我，将来我就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所以后来呢，带着30几个人到南湖宾馆的长春那边，刚好我朋友认识朱镕基，请我们吃饭，后来认识朱镕基以后，我告诉他我准备读第三个博士，他说哦，你以前在读的什么？他说你想读什么？我读哲学。他说我鼓励你读北大哲学博士，最后他说你考上的话要推荐我替你推荐，所以后来两个人替我推荐，一个叫朱镕基，一个叫马英九。后来我念了硕士2年，博士6年，北大读完以后，因为大陆有时候要转型，你大陆有政策，你不要抵触他的政策，你牧师海外的去不这么受欢迎，所以他们很多人告诉我，用这个博士，用这个博士的名义啊，可以在大陆你去教嘛。我后来在北大 EMBA 教书，所以我现在是北大 EMBA 的课题组副组长，然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大陆训练的人，那我私底下国务院的还有那个国保大队告诉我，你私底下带人信耶稣，谁也管不了你啊。那国保大队说，我妈妈也是信耶稣的，信耶稣不错，对，叫人家学好的也不是不好啊，所以我现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大陆，所以呢，我觉得啊，这是很奇妙人生的一个带领。所以你说为什么有这个力量，虽然有诱惑，都免不了，但这个责任不要找别人，你自己去面对。主要我有信仰，有主做我的帮助，我知道我的方向目标是什么。
当年的黑帮大哥有救过人吗？
但帮助太多了。我有一次啊，台湾我跑了38个监狱，绕了一�圈，一年带了3000多个人信主悔改，然后很多人那当然算救了，但是很多人出来以后，我们台湾成立中途之家 The Midway House， 就是人家坐牢出来的，我们给他免费出钱，给他吃，给他住，慢慢带领一些人改变。当然有改变的，也有回去监狱的，都有，这个也不能说都进多好，但是有的。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做，叫中宣社会福利协会，就是帮一些，最好是从哪里开始，你长大以后就难了。一个人长大以后啊，他监狱出来以后就比较没有像你小学初中那时候最容易改变，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嘛，很容易雕塑，所以我们每天4点钟到7点钟有在那边免费给人家补习，帮助人家。有一个小孩4年级，他爸爸去抓去坐牢吸毒，那他的阿嬷就是奶奶一个字都不认识，来我们那里 其实小孩子很聪明，给他好吃的喝的，哎，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爸爸后来做到出来，非常谢谢我们。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抢救火中财。
火中财，圣经上说，火里那个抓出来的、救出来的一根柴叫火中柴，我们台湾一个火中柴基金会，就是中宣社会福利，帮助青少年
学坏的青少年，
也有老人家，也都有，就帮助不少人。
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您，我知道您现在非常有幸福力，您到各地去传福音，您到各地去帮助别人，人家都知道，包括您的地位，然后包括您的身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想问，在您刚开始想去帮别人的时候，您的身份是黑道大哥，您的身份是台湾的监狱基本上都坐遍了，会有人去信您吗？
那不容易，但是呢还好，因为后来我进到神学院去，我神学院有一个院长叫吴勇长老，世界有名的布道家。你知道你一个人啊，讲话人家不太甩你的，你很年轻又是这样，人家想到你过去吓都吓死，以前报纸一天到晚登。但这个人让我三年在神学院安安静静的慢慢显出来，他替我做保证，替我背书，他带我到美国去，到菲律宾去，到泰国去，到哪里去布道演讲。人家因为他讲的话，所以人有时候要需要别人来推荐。你自己啊，台湾话叫嘎嘎波贝没操守，自己讲自己没用的。所以的确日本有一句话叫已经 hiki ni sai san ga ku bun，天下三的人，第一 hiki 就牵引的引，就是拉拔栽培，你是第二才是人才，三个部分，第三才是学历，学历排第三，人才排第二，第一就是有人栽培你，有人拉拔你提拔你，他替你背书是完全不一样。我谢谢我这么多年来那些贵人在旁边帮助我，我永远纪念他们。
当年的台湾黑帮大哥吕大豪，如今助人为善的吕博士，也非常感谢当年的那个女孩。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从黑帮走到白道，在您的一生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荣耀归给上帝，功劳归给大家，喜乐归给自己。因为你什么时候不要好好走，什么时候就下来了，什么时候就不那么回事了。所以我讲最重要，我的一生座右铭，荣耀归给上帝，功劳呢是大家帮助一路铺路的帮助我的人，然后我喜乐归给自己，喜乐被别人抢不走的，这是一个永远对我说来，这样会让我永远要谦卑，否则明天你就跌倒了。谁都难讲，没有进棺材那一天，谁也不要吹牛，永远要保持这种态度。
我非常惊讶这个问题您竟然没有提到您的太太，我提到的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但是您没提太太。
是，当然太太是第二很重要。而且呢，他常常不跟我在同一个位置上，不是我讲道或演讲或者是布道，很多人信主啊，信主那个人家拍手啊，我太太说你看 你看你今天那个得意的样子啊，那个你要悔改。我谢谢主给我一个太太，不是永远说你好你好，不是鼓励我，当然鼓励我，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提醒我要小心，否则路啊，因为人生这么多是很坎坷，不是像刚才讲的那么多高来高去的东西，人生更多的时候啊，哎呀，很多的风风雨雨的事情，我感谢他跟我一起走过来，我非常的感谢他。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必得富有尊贵荣耀为赏赐。我觉得这话真是不假。
非常感谢吕大哥和太太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经常在节目的最后，我会给我的采访嘉宾送去祝福，但是我今天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更需要被你们为祝福，被大家祝福。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